我们上次有提到说，为什么会有征战？大家记不记得为什么会有征战？就是因为神要得着我们这个人，可是撒旦也要得着我们这个人。好，那神要得着我们这个人成为他的圣洁的居所，撒旦也要得着我们这个人成为他污秽的居所。所以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征战就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产生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我们要接着来讲到这个，在我们生活方面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首先我们要讲到有关我们身体方面的征战。好，我们身体方面的征战。那我们在我在新竹的时候，有一次神感动我要讲神医药。那一天我就有几天一直为那个聚会祷告，求主在那一天里面他医治的大能就运行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当中的一些肢体有身体软弱的人得到医治。好，结果那一天就在讲道的时候，就有一些人他就在听到的时候，好，他就得到医治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有一位姊妹，她就在敬拜的时候，她开口敬拜，她开口赞美，她赞美完了以后，她说：“我鼻子通了，现在可以用鼻子呼吸了。”她赞美完，她的鼻子通了哈，这样。那我就是先讲到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也今天也是为着这个聚会祷告，求主，那个医治的大能就在讲道的时候那样运行在我们的当中，让他的话语一发出来，那个医治的能力就临到那一些有信心与所听得到相调和的人身上。好，所以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身体上有任何的软弱，你要用信心来接受神的道，好让神的医治就在你听到的时候就临到你的身上。那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03篇。诗篇103篇第三节，请若莎为我们念第三节。
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
好，谢谢。那这里他是讲到神哈，神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那我信主有6年的时间，我都好像没有看到下半句。我发现我们读经常常是这样，虽然看是看了，却没有看见。好，这样就是只看自己可接受的，理性上可接受的。所以我信主有6年的时间，虽然也在教会很热心的服侍带领人信主，可是呢，我因为没有看过这样的榜样，好，怎么样在身体疾病的时候就去依靠神。好，那在我的周遭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生病就是赶快看医生啊，跟没有信主的人都没有两样。所以我看下半句我就觉得好像一点都没有进入我的头脑里面。好，那后来是怎么样开始经历这一句话的，是我那个我第一次我的病得医治，就是我身上有一个病，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。好，就是刘霞得的那一种病，类风湿性关节炎。那从我高中的时候开始，就一个关节一个关节一直蔓延，然后到我大学的时候，就是已经全身的关节好都风湿了。那等到我去我看过了，我真的在医生的手下受过各样的痛苦哈。那什么中医西医啊，多强烈的补药啊哈，什么都吃了这样哈。然后到后来针灸是全身要针，到一个地步医生说太麻烦了，因为实在太多地方要针了哈，所以他就给我贴那个吊膏哈，一片贴下去。 那时候在我大学的时候，一片吊糕100块，那是很贵的，是我家教的钱赚来去买这个吊糕的哈。那这个一贴下去就整个长脓包，哇，那真是疼痛啊！那个苦真的实在是，实在不是人可以受的。我只贴了两个手关节，贴了我的两个膝盖。就是整个红肿，然后一包一包的脓包，满满的这样，最后我留了一个印记在这里，一生让我记住，因为我用牙签把这一个脓包挑起来，就留了一个疤在我的手上。那我在医生手下受尽了各样的痛苦，后来我发现，那我等到脓包收口的时候，就变得痒啊，痒得不得了。好，那我就想到说，主啊，我怎么有勇气再去贴别的地方呢？好，那最后我后来去看了三军总医院一个医生，他就告诉我说，你这个病是没办法医的，这个病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。好，那他说我只能给你就是维他命 C， 就是让你好像，因为那个基督徒，他是个基督徒，他就很诚实的告诉我，就是说病人来看哦，没有药哦，没有拿到药，就好像没看到病哈、哦。所以他说，我只能给你维他命 C 安慰安慰你的心呐、啊，是没有办法医的。那一次呢，我回家的路上，我就是第一次跟神祷告，我说主啊，医生跟我宣布没有办法医了。可是你是全能的神，好，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，医治我一切的疾病，好，我那一次第一次真实的去依靠主，好，结果主就医治了我的病，我那一次我就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再也不去看医生了，就我那个祷告以后，我说主，我就是要专心的依靠你，结果一个月过去了，我发现我所有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的症状都没了。两个月过去，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。好，那神的话就是安定在天，可是很多时候是因为神的百姓不认识神的话，不认识神的话，那以至于呢，我们没有去经历神为我们所预备这么伟大的救恩。好，那我们还要再来看一处圣经，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，使徒行传第四章，第九节到十二节，
是您的官府和长老啊，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，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，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，拿到的人耶稣基督的名，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
好，谢谢。在这里呢，第九节、第十节讲到说得痊愈，哈，跟第十二节讲的得救，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，同一个字，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呢，翻到身体，我们就说得痊愈，好，翻到灵魂，我们就说得救，好，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。也就是神的救恩，神所为我们成全的救恩，是包括灵魂跟身体完全的得痊愈，完全的得拯救，得医治。神的百姓需要这个看见，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灵魂身体完全的得痊愈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第八章，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六十七节，
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
谢谢。这里讲到说，耶稣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，一切有病的人。好，而且你如果你仔细去读四福音书，你会发现四福音书里面特别的，好像有意的把各种的疾病都包括在内，各种的疾病都包括在内。好，他描述了各样的大麻风啊、癫痫啊、被鬼附的啦，哈，发热病的啦，哈，哈，血漏的啦，哈，哈，或者有些就是给人家看起来是精神病，各种病。好，在四福音里面，各种病他都包括在内，所以他说耶稣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好，那在这个地方呢，他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那这里呢是引用以赛亚书53章，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。以赛亚书53章第4节。
他虽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讲到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这里跟马太福音第8章里面讲到说这个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哈。这个不一样是因为他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哈。那这个以赛亚书53章是讲到说他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哈。这个有一点的不一样是因为在耶稣的时代呢，他们所读的旧约是希腊文。好，那我们中文圣经呢，我们的这个旧约呢是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过来的。好，所以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好，那在耶稣读这里呢，就是用以赛亚书的这一段话，他特别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软弱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就是在这个地方，神好像特别需要讲他诚然，就是说他实实在在的，他实实在在的已经背负了，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担当了我们的疾病，我们的痛苦。好像神知道人在疾病得医治这一方面特别不容易相信，所以神特别的给你加上一个保证，说他诚然，他实实在在的，他真实的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疾病，他已经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痛苦。那所以我很盼望今天神把他的话真实的向我们开启，不是只是头脑的一个开启，而是我们心灵真实的开启，那个愚昧的心灵被神的话开启，以至于我们明白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灵魂体的救恩，是何等伟大的救恩。好，那很多时候我们的为什么我们有一些疾病会不得医治，那个病没有得医治的拦阻在哪里。好，当然我要先讲到医生也是神所预备的，给他们一些知识，好，医学上的知识能够来这个医治人的病。但是呢，神为他的百姓预备了救恩，就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，他因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。耶稣被审判，整夜的被审判，他经被鞭打被审判，好像他整个身体呢，人类所有的软弱他都去接受了。所以到一个地步，神的儿子连一个十字架他背不起来，他背负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，他代替我们受痛苦，叫我们得医治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那所以这是神为他的百姓预备的救恩。好，那我们 拦阻我们得医治，有几点。好，第一点呢，常常就是我们的罪拦阻我们得医治。好，所以我们每次生病，一个基督徒生病，第一件事应该先问神，主啊，我有没有犯了什么罪得罪了你？好，我有没有犯什么罪得罪你？好，主，我有没有做了什么不讨你喜悦的？我有没有得罪你、得罪人的地方？求你光照我。好，那所以你第一个不是只是想到要赶快用什么方法啊解除这个疾病，第一个要先问神。很多时候疾病是神不是神来惩罚我们，而是因着我们的罪给魔鬼开了一个管道，所以让那种病进到我们的里面。好，那有时候我们仰望主，求主光照，主会光照我们，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过一个规律的生活，好，乱吃，好，乱喝，好，然后这个跟人家聊天聊得通宵，好，所以身体弱就被人家传染感冒，好，或者是我们各方面的，就是说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过一个正常的生活，好，所以我们给仇敌留地步。好，常常在你没有照着神的律来过生活的时候，最容易给仇敌攻击。好，所以我们生病第一件事要问主，好，主，我有没有得罪你、得罪人的地方。好，那我有一次生病，那我就仰望主。好，那结果主就给我话说，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好，那我就觉得说是他们得罪我啊。好，我觉得是他们对不起我。可是我既然主给我读到这句话，好，在我的成根里面我读到这句话，那我就愿意谦卑下来，我就先去跟他们道歉。好，虽然我也不知道到底我有什么地方的，因为我只是觉得我是他们对不起我、得罪我，可是我还是谦卑下来，我就是跟他讲说，对不起，我一定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哈，请你告诉我哈，请你原谅我。好，我就是先去跟他对认罪。好，那对方态度还很不好，还趁机会这个说我一顿哈，可是我就是接受下来。好，然后我的病就得医治了。好，很多时候我去做我该做的。好，那有时候也不见得真的就是你真的去得罪了对方什么，可是主既然给你这样话，你愿意下来顺服去做，这样也是神借着这给你们和睦的机会。好，给你跟人之间不要有嫌隙，好，去和睦。好，所以疾病有时候如果我们很快的就用我们的知识，哦，知道这个病就是要吃什么，那个病就是要打什么针让你赶快解决了，可是神所要跟你讲的话，神所要你学的功课却没有学到。好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在身体上学习来征战，来依靠神。所以你生病第一个要问神，好，主，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你？哈，这样。那像孩子生病，很多时候是神要对父母说话，好，而说父母不高兴、吵架，没有活在主的里面。好，那孩子就这样一直发高烧，一直发高烧，你也可以赶快再去给医生看。可是，一对父母，他们愿意先来问主，主啊，主，他们因为他们吵架了嘛。所以他们愿意先跟主认罪，说主对不起，我们愿意在你的爱里面和睦，好，求主赦免我们的老自己这么大等等等等。他们跟主认罪了以后，再为孩子祷告，孩子的烧退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神住在我们的中间，他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也在我们的家中，他一直在活生生的神在管制着我们。好，所以我们孩子生病有很多神在对父母说话，像有一次那个布鲁克长老，他就去他们的信徒有一对夫妻，他的孩子生病， 哈，而且是那个肚子肿起来，肿得硬硬的，哈，都没有办法吃东西，哈，很严重，哈，那个颜色都变色了，变到青黑色的，哈，那布鲁克长老去看他，那他就跟这对父母说，你们两个要先认罪，因为你们两个已经远离神。就是你们两个已经远离神，没有好好的活在主的里面，所以那这对父母他们愿意认罪。那他们认罪了以后，他们三个在一起为这个孩子祷告。这孩子因为他祷告了以后，这孩子就好起来了，然后马上说我要吃牛排。好，那他爸爸说怎么办？布鲁克长老说给他吃啊。好，他就好了。好，那。所以孩子生病，我们大人生病，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罪在我们的身上，不见得是有罪。我先讲到这方面，因为在圣经里有讲说，这个病并不是他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是神要在他身上得荣耀，有这种情形。但是也有很多情形是因为我们开始远离神，我们开始往世界而去，我们没有活在主的里面，我们给仇敌留地步，这样好。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，我们要仰望神。那第一个会拦阻我们病得医治的，就是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，特别是一些不饶恕人的罪、苦毒的罪，这些罪非常的拦阻我们得医治。好，那我们必须先愿意饶恕别人，跟人和睦，好，神才会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的疾病。好，所以每次病得医治，你一个人如果他要我为他祷告，我常常先问你有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，你有没有什么需要认罪，你有没有什么跟人过不去的，我不会马上一来哦赶快就为他祷告。好，他那个拦阻还在吗？你为他祷告也没用。即使神怜悯他了，给他医治，他得着身体得医治，可他心灵魂没有得着拯救，没什么好处。好，那所以会拦阻我们病得医治的，最终第一个就是讲到罪。好，那我们要借着每一次的这个，我们来跟神再有洁净的关系。好，再一次洁净我们的身体。好，那。第二个会拦阻我们得医治的呢，就是我们的不信，不信，或者说是我们的心怀恶意。好，那像我们有一位我讲过这个见证，就是说我们以前有一个姊妹啊，她就跟我讲说，张姐，我相信神会医治我的感冒啊，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好啊？我说那你相信你就不要问，你因为信心一定带来真实的安息，你就继续的相信直到主医治你。那还不是他又说我已经相信主会医治我啊，为什么还没得医治，为什么还没得医治，那表示你不是真实在信靠神，就表示你没有真实在信靠神。那我说你如果真实信靠神，你就继续的相信，你就不需要问。那直到主的医治临到你，信心是这样子的，一直安息下来，安息下来，一直的与他联合，那个是医治的，跟这个医治的源头，生命的源头联合，让他医治的那个健康的生命临到我们的身上，让他无穷生命的大能临到我们的身上。好，那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拦阻我们的意志，是因为我们的心怀恶意。好，像我那时候出来，我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，好，那我的喉咙里面长脓，好，长脓呢，那我礼拜天在新竹做完礼拜，我就回台北去，好，那礼拜天我就开始痛，好，然后礼拜天晚上我住我姐姐家，那礼拜一呢从早开始就一直很痛，那我就仰望主， 我说主啊，你要我去看医生还是要医治我？好，那主就给我话说他要医治我。好，那可是呢越来越痛，越来越痛。好，这样，那我姐姐呢就跟我讲说，哎，这个就是那个扁桃腺发炎呐，哈，我这里有这个扁桃腺发炎的特效药，而隔壁邻居也是这种病，这个一吃了就很有效，这样哈。那我就想说主要医治我，所以我就一直不吃那个药。可是就这样一直痛，从早一直痛，痛到傍晚，痛到傍晚呢，我姐姐很爱我，所以她就是说拜托拜托你吃下去，因为她看我已经越痛，痛到这个样子哈，这样，那所以姐姐的爱心啊哈，实在很不好，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所以我就接受了，我就吃下去，吃下去以后，我就去参加礼拜一晚上沟子口的祷告会，就结果那个祷告会的时候，我们在敬拜赞美神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啊，我这里整个的轻松起来，轻松起来，那我马上一个意念就觉得，那个药蛮有效的，然后呢，我聚会完了以后，回到家，我就开始更痛，发烧。烧得更厉害，而且痛得更厉害。好，那我回到家大概10点多11点，好，我就再把剩下的药全都吃下去。好，就吃下去以后1点多我就痛醒了，就痛醒了，就很痛很痛，痛到礼拜二早上再去参加那个公馆的聚会，那时候喜安堂在公馆来参加聚会。啊，那林教师也来为我祷告，好，我还是很痛，非常痛，那个全身就是被那个痛这样子抓住，这样哈。那后来有一位姊妹就跟我讲，她说那个公馆对面有那个有一间中药店有卖那个黄连哈，你吃黄连可以以毒攻毒哈，这样，哇，一听了就很高兴哈，因为那个实在是锥心刺骨的痛哈，这样，那然后就好像有人给你开了一条路哈，这样，那我就想好，等一下去买，我正准备要出去的时候，居然会正准备要出去的，刚好我们另外一个同工一个弟兄。就忽然间，他也不知道我这个病哦，他就跟我讲，他就说，哎，秀琴啊，你现在，我那时候刚出来全时间服侍主，他说现在你是传道人了哈，有一天你也要讲，也许你也要讲神医的真理，就这样丢一句话给我哈，可这句话就进入我的里面，我就觉得对，有一天我也要讲神医的真理，所以我自己一定要在一切的事上去经历主的大能，主的医治，那我就决定不吃了，啊，不去买那个黄连。然后我就跟我另外一个同工，我们去公馆，好，那他吃中饭，我就叫了一盘柳丁，哈，我连吸一口那个汁都痛得不得了，因为这长脓啊，好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吃，然后我就回到新竹，回到新竹了，我身体已经很软弱了，也很累了，很想躺在床上，可是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征战，我既然决心要倚靠主。就不能随便了，我必须要好好征战。那时候我虽然很软弱，我还是坐起来，坐在床上，我就开始决心要好好的征战。哇，你看一个人，我讲这个见证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那个征战的过程。一个人可以痛了那么多天，从礼拜天到礼拜二，可是事实上我都没有征战，对不对？我一直在心怀恶意。我一直在，因为我姐姐一直劝嘛，一直劝叫我吃，所以我就在想，要吃吗？要不要吃啊？就这样一直在心怀恶意，好，又想说，哎，主有给我话要医治我啊，好，可是哎呀，一下姐姐说这个很有效啊，好，主要医治我啊，可是很痛啊，这个很有效，就这样心怀恶意，直到礼拜二回到新竹，才真实开始决心要好好征战。那我坐在床上，我就因为征战。我就要开口赞美，可是我的喉咙被黏住了，因为长脓啊，而且那个脓破了，所以上颚跟下颚是黏住的，睁不开来，所以我需要手按着自己的这个喉咙，然后咬紧牙根赞美。那我已经那时候痛到我的牙齿，整排的牙齿全都发烧，好，然后已经痛到耳朵，而且痛到头上，整个头都在抽痛。可是那时候我就这样咬紧牙根，我就在那， 当我们决心征战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圣灵自己会教导你怎么征战，他会教导我们的指头征战。那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这样按着他哈，然后咬紧牙根，用力的张开嘴，然后我就说：“魔鬼，我告诉你，你退后去吧，我不怕哈，我死我都不怕。”好，我死我也要死在主耶稣的里面，我告诉你，我死我都不怕，你退去吧。好，那当我这样大声的宣告，我发现第一个得胜的就是那个害怕的灵出去。那我过去的两天来就是一直有一个害怕，就是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，怎么办？越痛越厉害，怎么办？你知道，有时候你没有去看医生，可是事实上你里面是心怀恶意，或者你里面一直在担心害怕，所以主的医治当然没有办法连到。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征战，我觉得圣灵是带领我这样的征战，就是说魔鬼你退后去吧，我告诉你，我死我都不怕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办法得医治，是因为我们很怕死，怕死，怕痛，怕严重，就是这些一直在拦住我们，我们没有真实在安息里信靠神。那当我这样子斥责那个魔鬼退后，我跟他讲说我死我都不怕的时候，但我发现我里面勇敢的灵起来了。好，然后我就开始一直的赞美耶稣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主耶稣，我赞美你，我称颂你的救恩，我就这样开始一直赞美神，赞美神。你知道咬紧牙根这样子赞美了半个多小时。那我赞美半个多小时以后呢，我发现，我的喉咙开始轻松了，好，那我开始那天晚上我可以吃稀饭，那是我几天来第一次可以吃，我可以吃稀饭，好，那吃了稀饭，我们礼拜二晚上有聚会，所以聚会大家敬拜的时候，我又大声的在那赞美啊，在敬拜神啊，这样称颂神啊，这样大声的在赞美他。我就发现我的牙齿烧不见了，我完全的得医治，就在敬拜的时候完全的得医治。那我后来主就要我做见证，可是我又害怕说，可是万一聚完会以后又开始烧起来怎么办呢？我就说啊，主啊，那个等完，我觉得过几天都完全好了再做见证。就我聚完会以后又开始有一点回来了，我就赶快跟主认罪，说主啊，赦免我的小气，好跟主认罪，然后后来我就完全得医治。那我自己经过一些疾病的征战，我就更明白为什么在我们身体上神要我们这样的依靠他，好让我们经历他真是我身体的主，身体是为他的，他也是为着我们的身子。好，而且呢，当我这样在征战的时候，你经过征战得医治跟看医生得医治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？当我经过这样征战得医治呢，常常在征战的过程里面使我更学习到许多属灵宝贵的功课。好，而且呢，在征战的过程跟征战得胜以后呢，而发现我跟主的关系又进入一个更亲密的关系。所以我那时候虽然在痛苦的里面，可是我赞美完了，我在那亲近主的时候，你知道我那个感受到主的同在何等丰富，我里面就是一句话，主啊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这生命算什么呢？痛又算什么呢？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那我就是经过这样征战，使圣经里的话对我更真实。那不只是大卫的经历，那也是我的经历。主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那你受苦的时候，你要他在你的身上得荣耀。好，那主何等的喜悦，主就那样的来靠近我们。好，那所以我在说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去看医生，好，可是病情在那拖，好，我们没有真实在征战，好，包括我是个传道人， 我们去看医生，可是我也没吃药，可是我并没有真实在依靠主。这是弟兄姊妹要特别去注意的一点。像我现在，我都要劝那些心怀恶意的人，你还不如赶快去看医生哈。好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心怀恶意，你绝对不会得医治的，你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的。好，那你还不如赶快去看医生。好，那还有你不有些人哈没去看医生，是因为怕打针、怕吃药、怕花钱。他是怕在医生手下受苦，他不是真的要让神在他的身体上得荣耀。那这个你也不会得医治的，是另外一种怕，怕花钱，怕打针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这样主医治比较容易一点嘛，比方说，又省钱，没有皮肉痛。所以你在这样的东西里，你也没有办法得医治。很多时候我们身体要得医治，是因为主，我要你的救恩在我的身上彰显，我要你那样来得着我的身体，要主得荣耀。很多时候我们身体要依靠神，是这个动机的，要他得荣耀，要经历，要让他的救恩从我的身上得以彰显出来，叫他得着称颂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要留意，就是你自己是不是在那心怀恶意、害怕、担心，那你去看医生，因为看医生并不是犯罪。好，你当然可以去看医生，你可以很自由的看医生。好，那还有。有些人怕去看医生，是因为怕被别人觉得我这样是不是比较不属灵，那也是很错误的观念。好，那都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。事实上，在我个人病得医治这个方面，常常是我对自己的要求，对别人我常常充满了怜悯，充满了怜悯跟恩慈。好，那所以任何一个人去看医生，我一滴都不会觉得怎么样，我不会觉得怎么样，但是我会要把神的真理讲清楚，就是要让神的百姓知道神有为你预备这样的救恩，你可以去经历。那我知道在北美的 这些基督徒们，因为这个每个人都有医疗保险嘛，好，太方便了嘛，好，那所以不容易产生信心来依靠神。好，一头痛就是什么 Tylenol， 好，然后一什么就是 Aspirin， 很习惯。好，那可是呢，如果有一天当这个药对你没效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当医生跟你讲你这个没办法医的时候怎么办？当你身上长瘤的时候你怎么办？那你必须在小病的时候去学习依靠神，否则你信心怎么产生？你不能没有小病都是自己找医生看，然后忽然间长瘤，哦，长癌症，说，哎呦，不去看医生，我要倚靠神，怎么可能？信心是从不断的征战中成长的，你必须在生活里面已经常常有小战场，一直在好像一个人，从来没有受过一些军事训练，忽然把他送到中东战场去，你想他活得下去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，如果没有在很多的身体的不舒服啊，一些小病上去征战，去倚靠神，忽然间一个大病来了，你吓都吓坏了，你产生不出信心的。好，那而且呢，其实医学界里面讲到，因为我们在台湾，我们教会里有很多的医生跟护士，他们承认，其实有太多太多的病都是医生没办法医的，而且医生搞不清这是什么的。我们有一个弟兄是眼科大夫，他说他每次去开刀都要紧紧的倚靠神，因为有太多病是他完全没看过的。可是病人都常常把他的整个生命都交给你了，所以现在所以医生都很聪明，你要填开刀死了我不负责，对不对？先跟你这样一这样签名。那我们有一位自大的医生，你要常常学习来倚靠他。那还有 我们生病的时候拦阻我们得医治的。另外就是我们常常没有践踏少壮狮子，在圣经里面想到要我们践踏少壮狮子。那我自己在台湾的时候，我有两年的时间，我常常感冒，常常咳嗽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刚开始有一些好像发烧的现象，头痛啊，流鼻水啊，然后就不 care， 好，那没什么，然后觉得就感冒越来越严重啊，然后开始咳嗽啦，好像咳几声也觉得没什么，然后就开始咳啊咳啊咳啊咳啊，虽然没去看医生，可是我也没有征战，就是觉得感冒没什么，咳嗽没什么。在我们台湾感冒是太普遍的。好，那所以呢就是这样不在乎，所以我常常一咳嗽就是咳个几个月，一两个月，两三个月。好，然后咳了，咳完了，我有一次咳到全身就是不断的一直冒，全身都是湿的，那个叫虚汗，一天要换十几次的衣服，就一下就全身湿，一下就全身湿，那个是很不好的。我也不懂，我就跟我姐讲，我姐说那是很不好的，就是虚汗，很虚很虚了，这样。那常常一个感冒结束了，好，然后马上又被传染一个感冒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这样两年下来以后，我就得了慢性气管炎。我的气管就非常的弱，好，每天都是痰，每天都是痰，都是黄色的痰，黄绿色的痰，这样。那可是这样两年过了以后，我就开始变得很怕感冒，非常的怕感冒，好，我就非常的小心啊，抵挡感冒，我绝对不能感冒，好，就一咳起来简直是常常就咳到要死掉的感觉，我就是一直咳，一直咳，咳得好像要死掉那种感觉，好，那。所以我以后就变得非常注意我的身体状况，我只要一点点的好像觉得发烧或者头痛，有一些开始一直哈欠，和一些流鼻水，我马上就赶快，主耶稣你的宝血遮盖我，奉主耶稣的名斥责你这些感冒的病菌都离开我，我就赶快一直征战，一直赞美。好，那就像一关一关的一直越过去。所以你们看见我现在很少感冒，其实我常常被感染到。好，牧师最容易，人家一感冒又来跟你讲话，一下子又会感染。好，然后你身体比较累，一下又被传染。好，那我好多次就在聚会的时候，就在敬拜的时候就发烧，我就在那站立，所以敬拜完了，我又好好的站上讲台。多少次就是因为我去见他那个少壮狮子。好，那弟兄姊妹你真的要留意，常常我们年轻你就感冒没什么啊，咳咳咳咳咳没什么啊，好好，但是我就是要跟你讲，所有的生病你一定要第一天就快点把它克服，快点把它攻打，击退仇敌，特别是感冒发烧这种，你第一天没有去得胜，你轻忽他，以后就开始哇，那个狮子变得好大的狮子了，就变得征战的非常累，非常累。如果你平常不是很会打仗，你早就一直被他吞吃了。啊，所以弟兄姊妹要去留意，践踏少壮狮子，你要去照管你的身体，去留意你身体的一些一点点不舒服的状况的时候，你就要恨恶它，要去征战，要去征战。好，那不要等那个狮子仇敌变得那么大。好，所以你要去 care 你的身体。我发现有很多人不在乎身体，好，特别是年轻人啊。我有时候心里实在非常难过，特别看到这么多爱主的青年人，哦，都要全时间服侍主，好，可是呢，饮食随便，好，睡眠熬夜，好，常常 自己身体已经这样，还可以一直的一直咳嗽，还可以继续一直吃冰，哈，啊，然后咳嗽呢还可以光着脚丫，哈，然后还可以这个，就说很不懂得照顾这个圣灵的殿，我有时候看着心里很着急，好，这么多孩子怎么念起啊？我刚才在这公开的讲，我觉得。基督徒你一定要好好去照管你的身体，否则你说你要服侍主那是空谈的，你只能让你的信徒们来服侍你而已。真的，我如果不是好好的，因为经过那个两年的生病，让我真的变得很警醒，非常的厌恶一切的感冒，非常的小心这个头皮，好，那我可能常常都要请别人上台讲道的，我可能常常是要信徒来服侍我。所以基督徒们，如果你爱主，你一定要爱圣灵的殿，好，你不能常常去吃一些 junk food， 吃一些垃圾食物，因为你的胃有限，好，那你只有一个胃，你吃了那么多垃圾，那你就变成营养的都吃不进去了。好，还有你只有一个身体，你常常熬夜，你到后来你就神经衰弱。特别做父母的要去留意你的孩子，不要父母每次都熬夜很晚睡，所以让你那个幼小的孩子也常常搞到十一二点才睡。好，小孩子如果常常都这么晚睡，好，然后到了他读书时候，他就很习惯都要很晚睡，好，到后来他长大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他一定神经衰弱，因为幼小的生命是看不起这样常常熬夜的，特别晚睡很不好，好，那。你会发现有些人常常一直乱做梦啊，整夜一直梦啊，都好像头脑没得休息，那就是神经衰弱的现象。那那个都是自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熬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好可怜哦，就年轻的时候都是为了赶功课啊，赶考试啊，熬夜，然后为了功课，读完功课以后已经神经衰弱。然后有些人也是为了要服侍主去读神学院，好，神学院功课也是很重，好，然后就为了要考好分数，然后出来服侍主之前已经神经衰弱。这地方怎么一定要留意，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身子不是你的，是主的，你有责任要照管你的身子。所以不要常常熬夜的聊天，熬夜的要做什么，你宁可早点睡，好，那个事情留到早点起来成更完以后去做。好，那饮食，好，衣着，自己要有一点照顾身体的尝试。好，那特别你感冒还常常光着脚，你知道那个脚哦，寒气都从脚进去。好，那个地哦，像我以前就是在新竹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是过来人。好，因为我们台湾很热，好，那我地是瓷砖，那我一直在咳，可是我住在二楼的小阁楼，那时候我们在二楼小阁楼，所以地上是瓷砖，我们都光着脚丫在瓷砖上走，好，所以那个冷啊，那个寒气就这样进到我的这个肺啊，进到我们的这个肺腑器官，所以你就会咳更久，好，那这些弟兄姊妹都要去留意，稍微有一点。这个身体健康的尝试，好，去照管你的身体，好，否则你根本不必征战，你人家仇敌不用打你，你就倒了，都是那种豆腐身体啊，好，风吹就倒，好，那你根本仇敌不需要攻你，你自己就倒了，好，还有你的身体跟你的灵性很有关系的，如果你身体常常很软弱。好，这里神经衰弱啦，哈，这个常常感冒啊，然后这样，这个仇敌很容易攻击你的，仇敌常常都在我们身体状况最弱的时候来攻击我们，所以你要常常保持一个好的状态，自己要 所以我给我们当中那个要全时间，就是有心要服侍主的人，我给他们功课，每个礼拜至少要运动两次，两次流汗，运动到流汗。有些人就浑水摸鱼啊，又想各样的方法哈、啊，这是为你的身体好啊。好，你这些你要自己要去照管，根本不需要人家规定的。好，那我就觉得很多基督徒实在，你的爱主这样子太不踏实了嘛。你爱主，主住在这个身体啊，这个身体一直这么弱。好，所以你一定要去注意照管你的身体。啊，留意你身体一点点不对的状况的时候，就赶快称赞。践踏那个少壮狮子，好，那，那个，我有一次，荣教士，我有一次，那时候我还没出来服侍主的时候，那，我那一天哈、哦，一夜咳嗽，我早上起来，我就。又开始一直咳，好，我马上一个思想就想，哇，糟了，我这一咳又不知道咳多久了，好，那可是我马上又想到说，昨天晚上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去参加聚会，荣教士讲了一句话很进到我的里面，他就是说，荣教士说我每次想到仇敌是那么火热的要打倒我们这个人，好，要把我们这个带到死亡的地步。哈、哦，要毁掉我们这个人，哈、哦，他说我就更火热的要起来得胜仇敌，哈、哦，那这句话很进到我的里面，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开始祷告，我就是说，魔鬼那么火热的喜欢我生病，哈、哦，那么火热的要打倒我这个人，让我这个人身体软弱，所以我就更要好起来，我就非得快点好起来不可，所以我那一天。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真正得胜都是很在乎我们那个信心有没有举起来，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不需要身体一直被仇敌在这里摧残，我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叫主得荣耀，所以那一个火热起来呢，我就开始按住我的喉咙哦，好，按住我的喉咙，就是每次一要咳嗽的时候我就把它吞下去，然后我就按住喉咙不让他咳嗽，就开始一直赞美，可是赞美有时候又要咳嗽，我就变成安静下来亲近神，就这样又赞美又等候神，又赞美又等候神，这样征战了两个小时以后一声咳嗽都没有了。哦，我那次第一次吓了一跳，原来咳嗽都可以当场得医治的，有很多是我们天然的思想，我们觉得这个病一定要拖多久，那个病一定要怎样，这是我们天然的思想，但是我那一次那样的得胜并不意味着我以后就每一次都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懒得征战，你相不相信我们会这样，还有有时忘了征战，就是忙嘛，忙咳咳咳咳咳，就也不理他，就继续做事，继续就忙，就让那个病去严重，那所以要求主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，一个勇士征战的灵，就是留意要看守这个城池，这个身体圣灵的殿，我要让你来居住，让你荣耀的居住在我的里面。那神的救恩多伟大呢？他的救恩是多么完全呢？是远超过我们头脑所能想的，除非我们每一次愿意一直用信心来经历它。像我以前一直有一个问号，就是说，那急性盲肠炎怎么办？因为我觉得急性盲肠炎这种太紧急了，你如果赶快去给医生开刀是小事，可是如果你一拖了会变腹膜炎，那个盲肠会破了会变腹膜炎，而且会死掉，是很危险的。好，所以我头脑有一个这个疑问，主知道，主就让我看见，亲眼看见。那时候我还没出来服侍主的时候， 哈，我快要出来服侍主，那时候我在沟子口，那我们那一次我们诗班在那练诗，哈，在练诗的时候，有一位弟兄，他从台中来，那他来参加聚会，那时候我们还没开始聚会，所以他就在后面看我们练诗，就忽然间呢，他的脸就开始发白，他那个这里就开始痛了，啊，腹部那里就开始痛。痛了以后呢，后来他就去吐，好，那个就是急性盲肠炎的征兆，好，那他的妹夫是个医生，他可以去找他妹夫，可是他那时候刚进入内在生活的追求，所以他就要经历神，他要经历神的全能，好，所以他就请同工们为他祷告，同工们为他祷告，越祷告他越痛越痛越痛，好，那。没有好，后来我们就去楼上，请贝教师跟林教师下来为他祷告。好，那就到主日学教室去，贝教师、林教师就为他祷告，越祷告他越痛，痛到一个已经全身发白，而且全身都那个发麻，全身都发麻，那就是已经非常危险，他都快站不住了，已经全身发麻，非常的痛苦这样。那祷告了半个多小时。打到半个多小时，都一直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。到最后，林教师说 ：“In the name of Jesus，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”他说就这一句话进到他的里面，忽然间所有现象都没了，他的急性盲肠炎就得医治，就完全得医治，一直到最后半个多小时以后 ，In the name of Jesus， 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耶稣的名，这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何等！全能的名，所以我们每次奉耶稣的名，不要随便讲，好像口头语。你要每一次祷告以后，奉我主耶稣，我这些都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的。你要知道，这是带着何等全能，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好，这位弟兄就得医治，得医治的。后来呢，隔了两年，有一次。他又从台中上来，那一次呢，他就是身体，好像是肾脏有肾结石，好，很痛，好，所以他请了假要来台北开刀。就来的时候呢，来到台北的时候，他又想起主曾经两年前医治他的急性盲肠，所以他又决心要来倚靠神，不去开刀了。那时候我们正好夏令会，所以他就来参加夏令会了，虽然很痛。他就来参加夏令会，不去开刀了，就是在夏令会里面，他的那个肾结石就完全消失了，不必开刀了，完全消失。好，那我讲这些呢，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，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，他为我们成就了极伟大的救恩。好，那你可以在身体上常常这样去借着征战。让神的救恩来彰显他的全能在你的身上。好，但是我很盼望弟兄姊妹明白，神医呢，很多人一听了神医就是哦，神医听了神医就是不能去看医生，是错的。神医其实最重要，其实看不看医生那都不重要的，最重要是神医最主要就是在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神医最主要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，你要常常这样去宣告，常常这样去宣告。我前些日子也是又就是冬令会之前哈，我也是又被传染那个感冒，哈，又开始咳嗽。我就一直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，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，我怎能软弱呢？我就这样一直宣告，好像那一句话特别的向我开启，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，我就觉得我需要多多来宣告这句话，我不需要接受我是个软弱的人，所以我就一直宣告耶稣基督你是我的生命，耶稣基督就是我的生命，这个刚强的生命是大有全能的生命，我怎能软弱呢？我就这样一直宣告。我好稀奇，我那个咳嗽大概两天就好了，
不超过三天。那很多时候是我们就是懒得征战，或者就是自己倒在地上。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一方面对别人要充满了恩慈、怜悯跟爱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身体的征战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去说，哎，那你怎么不倚靠主呢？哎，那你怎么去看医生？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每一个人自己去仰望，你要去看医生，还是你要倚靠主，要主医治？好，也有的病，主。我们也有一个妈妈，她身上也各种病都主医治。好，可是有一次呢，她的那个牙齿很痛很痛，她就问主，好，主说你去看医生，就她就去看医生了。结果她去看医生，医生一割开来，原来过去的医生里面没有把它清干净，它里面发脓发炎，对啊。好，有些时候神会告诉我们该吃什么，或者告诉我们该叫你要去，也有的主要你去看医生。好，问题就是你的良心是自由的，这样子呗。你实在是神的儿子，是一个自由的。好，所以你依靠神，或者你不去看医生，那都不是一个在律法的辖制底下，没有人辖制你的，没有人能够辖制你的，只是你选择哪一条方法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在我们这么大的人了，你会发现你一生的道路很多时候都是在乎你的选择。还有不要活给人看，不要活在人的眼光中。哦，我这样去看医生，他就会瞧不起我啊，他们就会觉得我不属灵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那都是个人自己仰望去跟随神。好，那可是有很多人，他们做见证，他开始生病，开始倚靠主。好，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，就是会被家人逼迫。好，我刚开始也是，每次生病啊，俄国流行性感冒啦，什么什么都这样，不去看医生，不吃药，都会被我爸妈骂的。好，可是他们一次一次看见主这样医治我。好，以后我们家。现在我妈妈那时候一生病啊，第一个全家七个孩子，她唯一，她从加拿大第一个要打电话就是要找我，让我为她祷告，因为她看见了这位神何等可靠的神。好，那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们开始这样学习依靠主，依靠主以后，刚开始会被家人逼迫，觉得不要这么迷信啊，哈、哦，这会严重啊。可是你如果在信心里面，你真的，我刚开始依靠主都是问主，主你要不要医治我？那我读到，主给我话，他要医治我，我先问主有没有我要认罪的，好，然后呢，主如果没有光照我什么罪，我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求主医治。好，那如果有一些病特别严重，非常严重，我就会问主，主你要我去看医生，还是你要医治我？例如我身上长瘤，好，长瘤，那时候我就问主，主你要我去开刀，还是你要医治我？好，我祷告了好几天以后，主才给我话，好，说人子来的时候，在世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？好，那主也不是告诉我不能去看，主只是说他来的时候，他在世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？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哦，主啊，好像你要找到有信德的人很不容易。所以我说，主，那我要用信心来尊荣你。主，我不去开刀了，我要用信心来尊荣你。那是我一个对主的回应，觉得我们这么伟大的神，好像太少人真实愿意来信靠他，真实愿意来信靠他，为我们受的鞭伤，为我们成就这么伟大的救恩。所以我是一个爱的回应，说主，那我要用信心来尊荣你。好，那结果经过半年以后，主就医治了，那个瘤就完全消失。好，那另外我也讲到有一些人，主用另外一种方式在他的身上彰显他的全能。好，例如蔡淑娟，好， 那蔡淑娟姊妹呢，她得了那个恶性疟疾，最严重的恶性疟疾。那像这种病呢，一般应该不会活太久的，好，可是主没有医治他，主没有医治他，但是呢，主却让他活到99岁，你知道？好，活到99，就是一个病，那么严重的病在他身上，可是呢，他却继续在那传福音，继续因为这种病使他在病床上向许多人见证神的生命。所以很多人去看到，去他的房间看到他就流泪，很多人去看到他就在点燃那个爱耶稣的火。好，那我觉得这是主用另外一种的方式在他的身上彰显神的全能。好，那例如荣教士也是他的癌症，好，没有得医治的那一段那个时段，他带着癌症，好，那么大的痛苦，可是照样讲道，照样服事，好，一样那样对主充满了信心，那个脸上那样充满了荣光，好，那样喜乐，凡事谢恩，没有一点忧伤的脸，没有一点灰心，没有一点的不信，没有一句埋怨的话，不信的话在他口中，常常他口中就是充满信心的话，好，那样子常常叫我得到好大的激励。那这是神在某些他特别拣选的人身上，好像要在他身上要补满基督所受的一切的患难，为着教会要补全了基督所受的一切的患难，叫教会得到造就。所以那一段日子我在新竹服事，我不管受到多少的委屈啊，多少的苦，我只要一看见，一回到台，一看到荣教授，我就觉得那个都算不得什么，那个都没什么，都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好，我看到他我就得到很大的激励。好，那这是神伟大救恩的另外一种见证，就是身上似乎是有病的，却是没病的。最后他被主接去，也并不是癌症被主接去，他就是心脏忽然间休克，他就倒在地上，因为他死的时候手就是按在心脏的地方，好，他就被主接去。那所以这种人呢，都是很少的，是神特别拣选，觉得这些人配在另外一种方法里面去彰显神伟大的救恩，他的全能。可是我们都是普通的人，我们都可以经历神的医治，神不会让我们成为这样的，因为我们不配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病都应该要得医治，我们可以这样去经历神。好，那有些时候疾病神会让我们马上得医治，可是有一些呢会带着一段时间慢慢的得医治。像我们当中一位弟兄，他的那个指甲就是都长了那个白白的，整个白白的，然后硬的，而且很痛。那个是一种 virus， 就是滤过性病毒侵入，然后怎么样扩散传到别的指甲，传到别的指甲，非常的痛。那这个医生要开刀，开刀呢就是要把他的指甲要拔掉，那这个把这个肉开掉，可是指甲也要拔掉一半。哦，所以那个我说这个真是古代的酷刑啊。好，这个只是当医生用麻药，可是过后你等于在忍受那个酷刑啊。好，那所以就我们那一天呢就为他祷告，我们那一天为他祷告。他本来隔两天还是隔一天就要去给医生开刀，都已经约好了，可是那一天我们去为他祷告以后，他就决定他不去开刀了。好，他决定不去开刀，结果呢从他决定不去开刀以后，就一天一天的好起来，一天一天到我前几天看到他的指甲是完全好的，他指甲完全好。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真实，可是常常是在乎我们先一个决心，我要依靠他，我不怕死，依靠他，我才经历他的大能。好， 可是你不要说我今天不怕死，我明天又很怕死的，很怕死的你就去看医生吧，没有人会禁止你的。好，那可是神也要得着一批那样子，这个耶和华的军队是一批越战越猛，在身体上常常愿意依靠神，经历神，让神得着荣耀。好，最后我再讲一个，就是有一对夫妻，他呢，那个先生呢，他的腿有问题，哈，所以就一跛一跛的，哈，啊，腿有问题，然后一跛一跛的。那他们夫妻呢，也都一起为这个祷告，祷告了两年，一直都没得医治，一直没得医治。后来呢，神就借着罗秉正师母告诉这个弟兄说，你之所以没得医治，是因为你都倚靠你太太的信心，因为你觉得你的太太很属灵，所以你跟你太太一起祷告，你太太为你祷告，你就会好。你没有运用你自己的信心来接受神的救恩，那这个弟兄被指出来，他就在主面前悔改，好，他就在主面前悔改，好啊，然后他就开始运用自己的信心，自己真实去征战，真实去依靠神，后来他就得到医治，完全的得到医治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要我们每一个人运用自己的信心来接受神的救恩。信心不是一个感觉。好，有一次有一个姊妹，她就打电话给我说，江姐，请你为我祷告，我的胃非常的痛。好，我说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他说不用啦，你为我祷告就好，我最近灵性光景很不好。他意思就是说他灵性光景很不好，祷告也没用，只要我为他祷告就好。我说神医治你呢，是因为他已经受了鞭伤叫你得医治，不是因着你最近属不属灵。这个救恩是已经成全了，你属不属灵都可以来拿的。好，所以信心不是一个感觉，我感觉现在很有信心，好，我感觉现在最近赞美蛮大声的，蛮有力量的，好，最近都有成根，当然成根我们一定都要有，但是神的救恩是这么大到一个地步，你随时要，你随时就可以，主我相信，我要。成根是为了你平常的生命的成长，但是这个病得医治的救恩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，你随时相信去拿，你就拿到。好，所以我就跟他讲了以后，我们就一起祷告，一起祷告以后他就得医治。好，那所以弟兄姊妹，信心就是接受神的话，就是我现在就接受主你这样说，我就这样接受，我就相信你，好，那你就可以去经历的，不是一个感觉。好，你看那个枯干的那个右手枯干的，主说伸出你的手来，他是不是先充满了信心的感觉再伸出去？不是，他说的感觉只是没力气，根本没力气，可是他只是顺服神的话，耶稣说伸出手来，他就顺服，很难伸。他也没有说怎么可能，我就没有办法吃呢，他就是接受，不讲什么怎么可能，好，主耶稣这样说他就接受，就伸出去了。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上要这样子的来看守，来征战，让主耶稣的救恩的伟大的救恩可以彰显在我们的身体上。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，那个我不敢稍微失败，啊，384首，神要我们每个人运用自己的信心来接受他的完全的救恩，要我们身体灵魂得到痊愈，我们起立。